第四章，我们都一样，人只是我们称之为宇宙整体中的一部分，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很有限。我们的体验、思想和感觉常与这个世界脱节，生活在一个自我意识所看到的视觉假象中。这种假象就如同监狱，将我们囚禁在自己的欲望和有限的关爱中。这种有限的关爱只给予离自己最近的极少数人。我们必须从这样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将慈悲和关爱的范围扩大，拥抱所有生命和整个大自然的纯美。这是爱因斯坦在《爱因斯坦论文集》中的一段话。自我慈悲的第二个支柱是认知人类有共通的经验，承认并接受生命互相连结的本质，有助于区别自我慈悲和纯粹的自我接纳或爱自己。自我接纳或爱自己虽然重要，但只有他们并不完整，缺少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人。字面上看来，慈悲的意思是一起受苦，也就是在苦的体验上有基本的共通性的意思。慈悲心源自于认知到人类的经验不完美，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这不过就是人嘛，来安慰犯错的人。自我慈悲尊重犯错为人之常情的事实，错误的抉择和懊悔在所难免，再怎么不可一世的人都一样。当接触到这些共同的人性时，就会感到力有未逮，并且对这些人人有过的感觉感受觉得失望。这就是自我慈悲和自我同情的差异之处。自我同情会说我好可怜，自我慈悲则会想到人人都会受苦，因为我们都是人。我在逆境的时候所感觉到的苦，跟你在逆境中所感受到的苦是一样的。尽管引起苦的原因不同，环境不同，程度不同，但过程是一样的。天下事总难尽如人意，这句话放诸四海皆准。一旦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或生活中不想要的部分的时候，多半会心生恐惧和愤怒，事情无法操之在己， 不能心想事成，不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总让人感到无助和挫折。于是我们痛骂事情的本相，固守事情应该如何的狭窄见事件。每个人的境遇都相同，认知这个基本的事实，算是值得欣慰吧。就可以深入的了解人类共同的情况。遗憾的是，大部分的人都不会从人类共同经验的观点去思考自己的不完美，而总是在失败的时候感到被孤立，与世界断了线。当一个人专注在自己的缺点，而非考量格局较大的人类整体的时候，看法就容易狭隘了，会沉浸在自己的弱点和不安全感。当一个人处于自我厌恶的有限空间的时候，好像其他人都不存在，这不是合理的思考过程，而是情绪上的视野狭隘，感觉就像我是唯一被甩掉，证明是错的，被当成是傻瓜耍的人。全然接受这样的我，这本书的作者布莱克在书中说到，一无是处跟孤立的感觉如影随形，怎么可能会有归属感？那就像恶性循环，越是感觉自己的能力不足，就越会感到孤立和脆弱。就算不是因为自己的错而受苦，也许是因为经济不景气而被炒鱿鱼，但是人常常会不理性的认为世界其他人都开开心心的拥有工作，只有我成天坐在家里看重播的电视，或者是生病的时候觉得生病是一种不寻常的状态。就像84岁濒死的老人临终的遗言是，为什么死的人是我？一旦落入这种相信事件应该顺利的陷阱，却突然遭逢挚爱的时候，往往会认定是有什么方法、什么地方破碎了。同样的，这不是一个带有理性的思考过程，而是当中隐藏性的假设影响了情绪的反应。反之，如果用合理的方法处理这件事，就会考虑到生活里随时都有成百上千件事情出错，所以经常遇到困难不足为奇，也无可避免。只是我们往往无法理性的看待，只觉得苦不堪言，而且在这个苦之中感到十分的孤单。归属感的需求。20世纪中叶，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主张，要先满足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基本需求，才能满足个人成长与快乐的需求。他认为，缺乏和他人爱与情的连结，个人的潜力便无法充分的发挥。 1970年代研发出所谓的自体心理学的模型的心理分析师科胡提出，归属感是自我的核心需求之一，而他对归属感的定义是感觉自己是和人们在一起，也就是有与别人有相互连结的感觉。他认为心理健康有问题的一大原因就是缺乏归属感，认为自己与别人是隔绝的。孤单来自缺乏归属感，不论是否正在人群中，孤单来自于感到与别人毫无关联，即便他们近在咫尺，在众人面前发言的焦虑感，正是害怕被排斥和孤立所造成。许多人说，想象台下听众穿着内衣，或者是像她老公所说的，想象他们正在上厕所，这招很有效，因为这会让你想到台下的人也有弱点，不是完美的。如此一来，便会加强你对人性共同点的认同。就连爱怕死亡本身，主要也来自于恐惧失去他人的陪伴、亲密性、关系。事实上，孤立感往往让那个恐惧成真。研究证实了，社会孤立会让罹患冠状动脉心脏病的风险增高2到3倍。另一方面，参加支援团体则可以减轻癌症患者的焦虑和忧郁的情况，提高长期存活的几率。支持团体的作用之所以这么好，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成员将因此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孤单。因此，不论对生理和心理的健康来说，归属感的需要都是很重要的。觉得和别人有连接，就像悲悯仁慈的感觉一样，会启动大脑的依附系统。因此，感到跟别人有连结的人，就不容易遇到逆境的时候便生起惧意，比较能够从容的应对。当然，如果我们所爱的人，譬如说朋友或家人，能够满足这个归属感的需要，那就是再好不过了。倘若你是难以和别人维持良好关系的人，那么缺乏社交支持的可能性就会大增。在最好的情况下，别人也未必总能让我们觉得自己有所属。被接纳，在内心的那个空洞的大厅里面，随时都有可能感觉被孤立。即便情况其实并不是如此，恐惧和自我评价就像是眼罩，遮蔽了别人伸出来的援手。此外，我们也可能羞于对所爱的人承认自己的弱点，怕对方知道我们有多可怜之后，便不再爱我们了。隐藏真正的自己，不让人知道，令人倍感孤独。这就是认知自己和与生俱有的互相连结，改善和自己的关系有多么的重要。如果跌倒的时候，可以慈悲地提醒自己，失败是人类的共同经验， 就会与他人同为一体，而不是感到孤立。觉知不计其数的人都经历过类似的困难，这样的烦恼痛苦就会被框住，打击也会随之缓和下来。痛还是会痛，但不再因为孤立而感到痛上加痛。悲哀的是，我们的文化总是提醒大家要与众不同，而不是如何与众相同。赢的困境，也因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大家自认特殊，在一般水准之上，所以多数的人经常会以自我为中心，和别人做比较。当人努力正面的看待自己的时候，一旦发觉别人比我强，往往会觉得受到威胁。以丽兹为例，他在新工作的第一年拿到了考绩，十分开心。考绩表上面赞扬他的工作辛劳和努力，而且保证他从下一个会计年度起就可以加薪 5%。 于是他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告诉男朋友这个好消息。他说，男朋友说，我会准备好香槟等你回家。后来丽兹在停车场听到同事兴奋地在讲电话，那个同事说，考绩表上说我是今年最被看好的新进人员，而且我告诉你，他们要给我加薪加 10%， 其他人才加 5%， 诶，我是他们的两倍呢，很厉害吧。荔枝的好心情瞬间的急转直下，变成了一败涂地的感觉。回到家之后，不是和男友举杯庆祝，而是趴在他的肩膀上嚎啕大哭。这种社会比较是悲哀的后果之一。这种社会比较是最悲哀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们会拉开自己和那些有成就的人的距离，因为对方的成就让自己自行惭愧。有趣的是，有一个研究发现，无论表面上或实际上都是如此。研究的人告诉受试学生，他们要评估学生对即将举行的机智问答的兴趣和各种主题的知识。学生是以两个人为一组进行评估，可是其中一个人其实是研究团队里面的成员。模拟比赛里面，学生要回答一连串的像是摇滚乐或者足球的题目，之后研究人员告诉学生他们的表现是优于同组的另外一个人，或者是对方优于自己。接下来研究人员就要研究对象，想想两个人的共同点，以及未来有多想要跟对方合作，用这个来评估研究对象对另外一个人的感觉亲近程度。甚至在两个人转到另外一个房间了之后，观察研究者坐的时候跟同伴之间的肢体距离的远和近。被告知自己的表现不如另外一个学生的时候，会觉得和对方有比较远的距离，坐的也离对方比较远。讽刺的是，本来人们想要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希望被接受，觉得自己有用，亲近别人，要有归属感。但这是一个怎么都做错的困境。和别人争夺成功的这个举动，建立了一个赢不了的局面。 因此，在这个情况下，渴望和别人有连结的感觉就永远得不到。我们对抗他们，大家不只拿自己和其他人比较，还会拿所属的团体，美国人、俄罗斯人、共和党、民主党、基督徒、穆斯林，去跟其他的团体做比较。因此，我们经常看到许多人穿着绣有团体标示的衣服，来表达对团体的情感。我们的自我意识充满了定义自己的社会标签，让自己在团体的界限里面感到安全，被接纳。归属感虽然可以在这些团体里的认同找到，但仍然有限度。只要认同的是一小群人，而不是全人类，这就是在制造分离，把自己和其他人分开。悲哀的是，这些分隔常常导致偏见和怨恨。大家都倾向相信自己的个人特质优于别人，在水准之上。同样的，也喜欢相信自己的团体优于其他团体。根据 Henry 吉塔塔吉菲的社会认同理论，把团体归入自己的身份时，就是从那个团体成员的身份获得了自我价值感，因此会大幅度的正面看待自己，负面看待他人。我们投入的社会认同，就是构成了团体歧视与种族偏见的基础。我认为你的伦理、民族、种族、政治、国家、团体都不如我的团体。一旦确认自己所属的团体确实杰出的时候，就会从中得到自豪和名正言顺的优越感。当 3K 党成员穿上白色的斗篷和白袍，或者是准备恐怖分子参加仇恨的集会的时候，他的自我价值感就受到比任何药物更有力、更危险的加持。塔吉菲的研究显示，即使是个人归属的团体是任意分组的，一样会产生团体的偏见。举例来说，一个人喜爱的画派或者是直筒版决定，而把一群人分到不同的群体，这些人会比较喜欢自己团体的成员，愿意提供比较多的资源，同时不信赖其他团体的成员。团体认同正是暴力冲突的根源。不论是两所高中足球队之间的比赛，或者是国际竞争、战争，这种团体偏见产生的复杂结果，塔吉菲有着身临其境的了解。二次大战期间，法国陆军征召了一个在巴黎大学就读的波兰裔犹太人入伍，后来他被纳粹党俘虏了，并且关在了战俘的集中营。可是他活下来了，因为没有人发现他是犹太人。然而他在波兰的大部分的亲友都被杀死了，大屠杀是历史上最可怕的例子。很可悲的是，这并不是最后一次，显示了人们把自己和别人分成不同群之后， 会如何残暴的施虐。心理学家发现，当归属感延伸到全人类的时候，而不只是停在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这个冲突就会大幅的降低。只要人们认为大家是互相连结，而非不同的个体，体谅和宽恕就会从自己出发，延伸到他人，中间的障碍也就会比较减少。有个研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研究人员问犹太裔的大学生愿不愿意就大屠杀的事件原谅当代的德国人。研究者把大屠杀定义为两种情况，一个是描述成德国人挑衅犹太人的事件，另一个则是把它描述成某一些人挑衅另外一些人的事件。当这个事件被描述发生在人和人之间，而不是社会团体之间的事件时，参加研究的犹太人就比较愿意选择原谅。德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也比较能原谅自己。可见，只要简单的转移信仰的跟准则之间的框架，就可以跟别人有不同，从不同的转向为相同，也能大幅的改变观念和情绪的反应。有个很棒的计划，称为挑战日。透过一天的活动，让青少年对共同的人性有深刻的感受，促进他们与同侪之间的连结感。比如说，在一个叫做“分开我们的线”的练习，青少年被要求在学校的体育馆里面的一侧排队，队长接二连三的大声喊出令人痛苦的事件，而且要让他们那些有经验的人站到体育馆的另外一边。每一件事情都是大声慢慢的喊出来，让每一个人都有充裕的时间看清楚还有谁跟自己一样受苦。比如说，你若曾经因为肤色而觉得受伤或者是被批判的话，请到这条线过来。在教室或被老师同学羞辱的人，请到这边。好，因为戴眼镜、牙套、助听器而遭到霸凌或嘲笑或欺负的人，或因为说话的方式、穿衣服或身体身材而受嘲笑的人，几乎体育馆里的每一个人都会跨越过那条线。显而易见的，所有青少年都在某一个时期遭受残忍的批判。这就连最坚强的孩子在参与练习之后也会泪流满面。慈悲心为自己和别人满意，这个经验让青少年感到孤独的那道假墙可以彻底的瓦解，明白自己的孤独原来是幻觉，大幅减少冲突的机会。这认识认知人共同人性，能够有如此强大的疗愈力量。当自我价值感和归属感是用大家同样生而为人为基础，就不会被其他人排斥或驱逐。人性永远无法剥夺，不论我们遭受到多大的挫折。人并非完美，这个事实证明了我们是如假包换的人类，永远会与人类整体所有做连结。达到完美地步的幻觉。然而，心念常常让人家误以为自己也可以，而且也应该是其他的样子。没有人喜欢有缺点，但对某些人来讲，达不到完美会格外的难受， 完美主义者把事情想得一丝不苟，于是承受莫大的压力，并产生极大的焦虑感。一旦做不到，就觉得大受打击。不切实际的高度期待，又代表了失望在所难免。完美主义者看事情非黑即白，不是完美就是一无是处，以至于始终对自己和人生感到不满。以作家汤姆为例，他写历史小说，日子过得很不错，只是从来没有炙手可热的作品。虽然靠版税收入足以支付日常开销，这个对作家来讲就已经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汤姆认为，在写出畅销书之前，绝不能因此而满足。后来，他终于有了重大的突破。最新的小说在《纽约时报》里面受到很好的风评，不久便邀请到各个电视台接受访问，书的畅销售量也直线的上升。他开始想象，瓶装版的小说封面上印有畅销排行榜冠军小说的字样。虽然这本书的销售量确实达到巅峰，也打入了畅销排行榜的第23名，汤姆还是不开心，因为他只是把注意力放在销售量是不是往上窜的这个事情。终究他没有登上畅销排行榜冠军，甚至连前十名也挤不上。最讽刺的是，汤姆在销售量上面上升之后反而更加沮丧，因为他现在对于成为顶尖的可能寄予厚望，好已经不够了。尽管汤姆已经名副其实的红了，但他还是觉得失败。汤姆的故事凸显出完美主义潜伏的本质，以及最终造成的苦。完美主义也有好的一面，让人决心全力以赴，达成目标，为自己设定高标准，可能是有生产力和健康的特质。然而，当整体自我价值建立在出人头地，完全不允许失败的时候，努力达成目标就变得专横不仁，容易产生反效果。研究显示，完美主义者患有饮食失调、焦虑症、忧郁症等种种的心理问题的危险比其他人高出很多。完美就不是人了，而是芭比娃娃或肯尼。塑胶人偶美则美，再怎么说也是死的。人活在世界上，需要有喜乐，要有荣耀，但也需要有奋斗，有失望。要求完美，无疑是放弃真正的生活。所以要达到完美境界是很无趣的。有一段在 YouTube 爆红的影片，当中的主角凯莉充分抓住了这一点，用少女百般无奈的声音说：我去过天堂，可是五分钟我就腻了。不就是这样吗？你真的想住在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完美无缺的世界吗？生活中就是因为有这些不想要的、意料不到的事，才是耐人寻味呀。不完美也给予我们成长和学习的可能，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学习的主要方式正是失败。就像小时候初学走路一样，经常摔跤。爸妈说了不知道有多少次不要碰那个烂摊热炉子。可是唯有真正被烫到的时候，才会明白为什么不该碰它。失败提供学习机会，反而会有助于实现梦想。套句餐厅里老板帕克的话： 我从一家失败的餐厅所学到的，比所有从成功餐厅加起来所学到的还要多。没错，失败令人沮丧，但也只是一时的，因为最终会让人长智慧，把失败视为人生学习的一部分。如果人是完美的，而且又有答案，那就不会再出任何的问题，也不会再有任何的发现了。不必一切都操之在己，因为能力不足而批判自己的时候，一般人认为可以责怪一个叫做无真实体，这个我是与自己分离的，而且明显的有其界限。果真如此吗？事实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思考方式是什么，做事的方法如何，都和其他人、其他事件错综交织着。所以也不知道怪谁好。假设你为一件事情生气，并且习惯性的自己，忽然想想，不妨想想，让自己如此生气的理由是什么？或许你是受到先天的遗传影响，但是这个基因是在你出世之前就选好的吗？当然，基因的组成不完全是自己能够控制的。或者，你在一个冲突不断的家庭长大，只有大声的咆哮和生气，家人才会听到你在说些什么。然而，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是出自于个人的选择吗？很快的，你就会发现失败绝非出自于个人的选择，而是外在各种环境合力形成的某些模式。里面没有个人的因素，以前的千万种状况加起来，才塑造出现在的我们，包括经济和社会背景，过去的朋友和谈话，文化，家庭史，遗传，凡此种种对塑造出今日的我们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行禅师就把这个称为相即 interbeing， 也有人译作共生。如果你是诗人，就会清楚地看到有一朵云漂浮在这张纸里。没有云就没有水，没有水树就无法生长，没有树无法造纸，所以云就在纸里。这张纸的存在取决于云的存在，纸和云非常的接近。许多人害怕承认这个重要的相连性，因为如此一来就得承认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自己的思考和行动方式而感到无力。然而一切操之在我的幻觉也只不过是幻觉，而且还有个厉害的幻想，因为这个幻想会怂恿自我评价和自责。事实上，苛责自己并不比把一切怪罪在飓风的头上来得有意义。尽管我们帮飓风取了卡翠娜，但飓风终究不是人，甚至连一个独立的个体也不是。飓风是短暂的，不断变化的现象，是在相互作用的情况下产生，包含气压、地面温度、湿度、风等等。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人，人 也是短暂的，变化不断的现象，是在互相作用的情形下产生。没有食物、水、空气遮蔽风雨之处，人就会死。没有基因、家庭、朋友、社会史、文化，我们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行为和感觉。当一个人认知自己是无数因素连结之下的产物的时候，就不需要太在意个人的失败，对自己和别人可以少一些批判，深入理解这个相即，有助于我们用慈悲的心看待这个事实。也就是说，在天命之下，尽力而为。然而，停顿有什么不对吗？难道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的过错负起责任吗？区别评断、批评和妙观察智是有必要的。妙观察智它留了英文的字，叫做 discriminating wisdom。 妙观察智可以看出事情有害或不公正，也可以看得出导致有害或不公情况的因果，用慈悲心而非苛责的来对待犯错的人，就可以结束矛盾和苦的循环。假如你听说有个年轻人抢银行，而且开枪射中柜台的办事员的腿，起初你可能会批判这个人简直天理不容，应该一辈子都要关在牢里。后来对犯人的身世和经历有多一些了解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的父母吸毒，才11岁的他就流浪在街头，得需要靠打架偷东西才能活下去。虽然想方设法的找到了工作，却因为不识字而饱受欺凌，最后只好再度作奸犯科。于是你对这个不法之徒的强硬态度可能开始软化，甚至也产生了慈悲心。这个慈悲心并不代表应该豁免犯罪的责任，或者是认为他做的事其实不算太坏。你可能还是坚持他应当要关进牢里以保护大众的安全，可是你已经对他的行为原因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并愿意在这个过程中尊重他的人性。或许这样的帮助和理解，换个角度来说，也是一组新的因缘，是有可能改变他的。这就是妙观察智。评判是把人定义为好或坏，而且用简单的标签标示人的本质。妙观察智则是从觉察故中的复杂性和模棱两可之处，承认并接受人生就是如此，某些事情就是会发生，但也相信在不同的情况下，事情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耶稣有句名言是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后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濒临死亡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意思很清楚，就是我们必须用理解和慈悲心对待最坏的不义之人， 包括自己在内。